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
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福音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婚礼之后的周日版。那我是肖佳丽，在这为您主持这个节目，也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预备的节目。那今天呢，在播音室里面呢，有明音跟我在这儿呢，一起来谈谈我们为人父母的喜怒哀乐。明音你好。
佳丽你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谈到呢，怎么样在家庭生活里面呢，放大我们孩子的优点。
嗯，
那说到放大的话，你一定要先发现才行，对不
对？
你发现了，然后要把这个优点放大。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它就是写到有一个家庭教育报告会。
嗯，
这个家庭教育报告会的名字呢，叫做忠告天下父母。这位孙教授呢，在会场上呢，他发言，他说你今天回家，你去发现一个孩子的优点。
嗯，
能够发现十个的，你就是优秀的父母。
嗯，
能够发现五个的，你是合格的父母。不能够发现的，你是不合格的父母。那这个呢，是他的一道作业题了，让所有的家长回家去想一想你自己的孩子到底有什么优点。
嗯，
那么孙教授呢，他还指出，他说成功的爸爸妈妈呢，与失败的爸爸妈妈只有一个区别，就是成功的将孩子对的东西选出来了，把他的优点挑出来了。
嗯，
而失败的爸爸妈妈呢，他一眼就看到孩子的缺点。
嗯，
然后他也说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人有八种智慧，而学习好的人只是语言智慧和数学智慧比较好。
嗯，
而不同人的优势是不一样的，只要爸爸妈妈你用心去观察一下，你一定可以发现你们家孩子的一些优点的。
嗯，这个是真的说得很好。一般来说，父母可能只看待孩子在学业上，
对，
觉得他们好，他们就是好。如果其他的地方，我们往往都很容易去忽略。嗯，
因为孙教授讲的很有意思。嗯，他说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八种智慧，而我们的学习好只不过是一种智慧而已。
嗯，对，
是吧？
所以，但是普遍在社会上，
嗯，
大家注重的就是这一样了，
对，
所以变成我们忽略了孩子在不同的地方其实都有他们优胜的地方。
是啊，
我觉得普遍来说，父母可能总是在生活中比较习惯去寻找孩子的缺点，甚至是放大。
嗯，
那也很容易把孩子缺点跟其他孩子的 优点去拿来比较，
对对，
然后呢常常听到别人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好，然后自己的孩子呢就好像一个千疮百孔的一样，一无是处，
对对对，
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永远都很难会对自己的孩子觉得满意，更不要说找到他们的优点。
对啊，因为我想啊，太多的爸爸妈妈呢都是望子成龙了。
嗯，
前几天我听我的一位姐妹讲，她说你想想，都是鼻涕虫，每个父母都想把它变成龙。他说你说得费多大的劲儿啊，那他说的很幽默，是不是？他说虫变龙得多难呢、啊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我就想到呢，我们确实普遍的社会的这种风气呢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嗯、
总想自己家的孩子呢可以出人头地就是最好的了。
嗯，
因此呢这种有点不合理的要求呢就套到了孩子的身上，希望孩子呢、
嗯、
什么都好、
嗯、
什么都比别人家的孩子好。
嗯，
那么对孩子表现出来的那些个优点呢好像哇视若无睹透明的对不对、
嗯、
可是对孩子的缺点呢却是不依不饶。
嗯，
那一定要要说出个所以然来。
嗯，
因此呢当孩子回答问题答对了的时候呢我们对他说对的那一部分呢不在意，没有表扬，好像听过就算了、
嗯、
但是他答错的那一小部分呢哇就非常的重视、
嗯、
夸大，甚至呢为了这一小部分就对孩子进行责骂了。
我曾经听过有人说
嗯，
就算我们的孩子有100个优点
嗯，
一个缺点，父母还是看重在那个缺点，然后呢、
嗯、
就把他想改好、
嗯、
以致想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百分百的
完美
完美
的孩子、嗯、
但是我们很了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美的，
对，
就算我们当父母我们成年人都不可能这样子，
是，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要求我们的孩子呢？
是的。
还有在美国有一位教育学家他曾经这样说、
嗯，
每个孩子都有许多的优点，而父母却刚好相反、
嗯、
他们总是盯着孩子的缺点、
嗯、
认为管好孩子的缺点才可以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嗯、
其实这样就好像一个蹩脚的工匠、
嗯嗯、
是不可能做出完美的一个工具出来的。
对对对，那其实呢我想我们父母呢应该善于发展孩子的这个优点，因为在家里面你看在家里面一天我们往往常常为了孩子的一个小的错误呢一个错误我们就可以弄得一天都不开心了、
嗯、
是不是？
对，
这个就是真的父母需要学习要调整自己的，甚至有的一些是需要改正的，对不对、
嗯、
那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我们就叫他做小龙吧。
嗯，
小龙他是一个聪明但是呢很调皮的男孩子，他经常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嗯、
那我这里说的是小问题啊也会制造一些小麻烦，对不对、
嗯、
那有一天呢他妈妈刚回家就听到他爸爸在生气，在指责这个儿子说，你看你都没有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就跑出去玩，我说你多少次了，你怎么老是爱摆一个烂摊子呢？
嗯，
然后呢爸爸就生气了，那开始呢就诸多的批评，那就不是为了这一件事情了、
嗯、
就是说他哎呀平常粗心大意呀、啊、又是脾气又不好，容易跟小朋友吵架了、
嗯、
又是怎么吃东西也不注意卫生啊什么什么，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挖出来了、
啊、
那这个妈妈看看儿子，这儿子一点都不在乎，只是撅着嘴、
嗯、
一脸不服气不情愿的表情、啊、那么为了缓和这样的一个父子之间的僵局呢，妈妈就思考着在他们父子面前就说，她说小龙身上呢是存在着缺点，我想他自己知道那样做不对。
嗯，
我们每个人呢都有缺点，可是每个人身上也有很多优点，对不对呢？
嗯，
那这个妈妈很温柔啊。
嗯，
那他爸爸呢也领会了妈妈的意思，他就定了一定神，他就说，是啊，对，最要紧的就是有缺点没关系，能改就好了。
嗯，
我倒是忘了小龙身上有很多的优点，那我说说看啊，他很喜欢劳动啦，帮忙干家务，而且 他对朋友很有热诚、
嗯、
常常帮助朋友。那妈妈呢，继续接下去，他说还有呢，这孩子啊做事儿也挺认真的，
嗯，
还有他学东西特别快，这是说明我们儿子很聪明、
嗯、
那没有想到啊，就是爸爸妈妈这样子一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
嗯，
小龙马上就感受到了，他本来以为妈妈会跟爸爸一起呢、
嗯、
来说自己的缺点，
嗯，
没想到妈妈快把他的优点都说出来了，而且呢他开始觉得不好意思了，爸爸妈妈原来这么清楚他的优点呢，
嗯，
那最后呢他的妈妈说，他说小龙有这么多的优点呢，我们其实是为你挺骄傲的，
嗯，
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个缺点能改掉的话呢，那你就真了不起了，因为我知道啊、
嗯、
缺点不容易改的，如果你愿意改的话也不是不可能的，
嗯，
那听了妈妈的这一席话呢，这个儿子真的是开始思考，他高兴的点点头，他想其实妈妈说的对，这些缺点我不是不可能改得掉的，
嗯，
那么我们看啊，小龙从此他就开始呢对他的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小麻烦呢开始注意了。
我想这个故事真的说明了孩子是渴望详细，就好像我们人很需要阳光、
嗯、
氧气一样这么强烈、
嗯、
小孩子有时候认不清自己、
嗯、
他是需要成年人的表扬来认识自己，增强他们自己的自信。
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了，如果爸爸妈妈一直重复这个孩子的缺点，
嗯，
他自己也不知所措、
嗯、
好像自己就是啊做什么事都不好，
嗯，
做什么事情爸爸妈妈都会啊都会责备我，
嗯，
因为呢他做了好的事情，他的优点从来没有被人表扬，
嗯，
对吧，从来没有人赞赏他，那么所以呢他自己也会聚焦在自己的这些个不足的地方，那么肯定自信也没有了。
对，所以作为父母，我觉得应该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
对，
让孩子在自信中成长，我们可以让他充分发挥这个很正面有效的教育作用。
嗯，
那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可以很努力的去发现还有去放大他们的优点，
是
我们所谓的闪光点，
闪光点，
对，
亮晶晶的，
对、
啊、
就是很真心的去赞扬他们，那引导他们努力的去改掉那些不良的行为、
嗯、
那这一项的动力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建立自信迈向成功。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当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
嗯、
如果父母爱他的话，他也会觉得自己是可爱的，
对对对，
哈，他也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的宝贝，
嗯，
那他的生命的存在就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嗯，
但是如果他的父母是一直打他啊，说他的不好啊，
嗯，
那很脆弱的心灵就会好像给一个很大的剪刀，剪到他生命中的有希望的地方，
嗯，
那从此他们就可能会放弃自己。
对，
或是带来对社会上或家庭一些很大的伤害。
对，你这一点说得很对，有的时候孩子的希望呢其实是在爸爸妈妈的眼里的，
嗯，
他如果他看到父母看他的眼神是有期待有这个欣赏的话呢、
嗯、
他会做得更好，对不对、
嗯、
如果他看父母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他都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刚刚说的一无是处的、
嗯、
那他肯定他自己好的那方面他也不敢表现出来了、
嗯、
因为他都不知道嘛，对吧，所以我们说爸爸妈妈真的是要用一个比较全面一点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孩子，
嗯，
他不只是盯着孩子学习成绩这一方面，
嗯，
我们孩子的性格啦，孩子的文明礼貌啦，孩子的这个勤劳的表现啦，还有孩子和小朋友之间的这个交往的情况啦，他的兴趣爱好了，甚至他的一些个卫生习惯等等，我们都应该注意到看到，
嗯，
那当然呢孩子的学习他也是这个我们评价一个孩子的这个因素之一，
嗯，
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够决定一个孩子的好坏的唯一的一个因素，
对，
对不对，
嗯，
这个就是说爸爸妈妈真的是要全面的看一个孩子，
嗯， 所以我们觉得就算是学习方面，我们应该也要很全面的去分析，不可以只看那个分数。
嗯，
有时候学习认真的态度啊，你温习的情况啊，
嗯，
每一个功课的情况，设置是否很工整啊，
嗯，
哎，那个试卷收算是不是很干净啊，嗯，有时候我们以前当老师也会注意一下的。
对
啊，有一些辅助的工具会不会使用啊，他是不是主动的向老师请教，
嗯，
有没有检查自己功课啊、作业考卷的习惯呢，啊，
嗯，
这些都应该很全面的去思考一下，从中找到他们的优点。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做父母的对孩子是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是的，那我们说这个除了要全面一点的看孩子之外呢，还要呢这个眼光要用一个发展的趋势来看孩子。
嗯，
那因为孩子的他的身体在成长，他的各方面都在成长，他的智力，他的这个能力都在成长，你不能够局限他，不能够看到他现在啊不好不足，就否定了他以后的发展了，
嗯，
对不 对？我要讲一个例子，很有意思的。我的女儿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嗯，
她做算术题，她还需要数手指头。
嗯，
她很害羞，所以她的右手在写字的时候，她的左手就摆在桌子上面，这样子手指一个一个的这样子顺着，好像弹琴那样子，
哦，
她数。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对她来说是一个压力，她很难堪，
嗯，
她不好意思数嘛，
嗯，
她很难堪，但是。想不到他现在读到高中了，他常常数学拿第一名第二名，
哦，
那我就是说，如果当年我就是用那个看法，就是说我这个孩子真的是数学方面不可能，
嗯，
不可能好的，
嗯，
那他就完了。
还有取笑他，
对，还有取笑他做法，对不对，
嗯，
那现在我们再想回来，他现在也是说跟人家说，他说你不要放弃啊，我四年级我还在数手指头呢。
嗯，
那么我们就看到一个孩子的成长发展，他每个人的时期都不一样，对不对，
嗯，
速度不一样的。
嗯，
那我很欣赏呢，他爸爸一直跟女儿讲一句话，
嗯，
这个是坚定了女儿学算术的一个啊一个信心。
嗯，
他就是说算术并不是很难，算术只有一个答案，你找到那个答案你就可以拿满分。那因为我是学文的嘛，
嗯，
你语文没有满分的，对不
对？
你很难说一篇作文你可以拿到100分，你评论一个事情你可以拿到100分。
嗯，
所以他爸爸一直每次就跟他说，他说数学不是很难的，你找到那个答案，
嗯，
只有一个答案。但是文科你评论的话它有很多个答案，
嗯，
老师不一样的话分数就不一样。
嗯，
所以他一直跟我女儿讲这个话，所以到现在呢，我的女儿呢，她对数学呢比较有信心
啊，
比较有信心。而且呢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说那爸爸一直跟他重复，就是说只要你反复的算，
嗯，
你把这些个啊算术的这些个定理啊什么的，
嗯，
你记住了，
嗯，
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一个孩子的成长真的是时间不一样的。
嗯，
可能当年有的时候小学常常拿数学第一第二的，可能到中学到高中的时候他可能不选修一些个啊微积分啊那些个比较难的那些个。
嗯，
所以我们说真的是要用一个发展性的眼光来看孩子成长。
我觉得你的丈夫说得非常好。因为他真的让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数学。因为比如说这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我听过一个理由，
嗯，
借口，
嗯，
就是说一般来说女孩子的数学都没有男生这么好，
嗯，
就好像让孩子就可以放松
下
来。
对，
那其实好像李先生这样的说法，
嗯，
让我们知道哎有希望的，
有希望的
是一个答案，那我们原来就可以拿到满分。
嗯，
满分这个要求其实原来也不是这么难。
对
对，
所以就是说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启发孩子读数学的那种兴趣，
嗯，
告诉他不是难的那么要紧，你努力的话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
所以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的一句话真的 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所以刚才你说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孩子，这一点我们真的要比较用心的去想还有使用、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会看着孩子现在的现况，
对，
我们就推断他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对，所以我们说不要把孩子看死了，对不对、嗯、只要仔细的观察孩子，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孩子啊，他都有这个发展的进步的空间。
嗯，
那关键呢，就是你要拿孩子的今天跟昨天比、
嗯、
跟前天比，就像我女儿拿她现在的情形跟她以前四年级的时候比、
嗯、
你就会发现啊，她一直在进步、
嗯、
而不是说拿她的缺点去跟别的孩子的优点去比、
嗯、
如果我常常跟我女儿说，你看小英人家小学就已经全班第一了，你到现在才全班第一、
嗯、
你晚不晚一点啊、
嗯、
我相信那对我孩子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害呀、啊
嗯、我也要提醒一下，尤其是家里不止一个孩子的，
嗯，
我们很容易会变成就是老大跟老二比，
对
啊
对，
有老三就老三又怎么样比，所以变成无论是老大老二老三他们都会有一个压力，就是他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家里已经有一个竞争。
对， 对，
其实好像刚才说应该拿他今天跟前天后天
昨天
以前去比，
对对，
而不是每一个个体跟另外一个个体去比，这个父母一定要注意。
是的，还有呢，我们就是说做爸爸妈妈的呢也应该善于分析、
嗯、
就是说要具体的事情有一个具体的分析，不要含含糊糊的就给孩子了一个定论了，对不对？
嗯，
其实一件事情总是有很多因素的。
嗯，
那我们看孩子的任何问题呢都应该尽可能多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去分析、
嗯、
真的不要以偏概全或者是很笼统的就否定孩子了。
嗯，譬如说我们说孩子某一次的作业没有做好，错误比较多，那我们应该是看看是哪一类型的题目他错的比较多、
嗯、
到底错的原因是因为马虎不认真，还是根本这一类的题目他根本不懂还没学习到、
哦、对对。
那如果不懂的话要看看是他听课的时候刚好这一点没有听清楚，还是他没有复习，或是他是抄错了、
嗯、
这一些其实我们如果可以分析到的话，我们可以针对那个问题就去改善，那就不会很笼统的以为就是你不专心你不怎么样不要这样、
嗯、
那我们就摸上一些背后的原因。
嗯，
那当我们分析以后呢就可以实际的去看到孩子需要怎么样的帮忙。
对，总之呢我们做爸爸妈妈的真的是需要手里拿着一个放大镜、
嗯、
那这个放大镜呢是不要光对焦它的缺点，
嗯，
这个放大镜是要你静下心来从头到尾认真的回味一下这个孩子身上有多少优点，
嗯，
是吧，你总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很多的可爱之处，绝不是一处两处的、
嗯、
对不对？那或许孩子的一个小动作一个微笑一个善意的表达，
嗯，
都可能会打动我们的心的。
嗯，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所以我觉得赞美就是父母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
嗯，
如果父母越能发现自己还有放大孩子的优点，那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就会具有更多的优点，就会变得更加的优秀。
没错。
期待春天，像寒地期待雨。 期待春天，夏寒的期待雨露，我的心也渴慕你的临近，像雀鸟期待过程，像幼儿期待怀抱，我的心也恋慕你的同在。
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把一份礼物要和您分享的，这份礼物是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立志恩言》，它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摘录下来，会带给我们鼓励，也会带给我们安慰。《立志恩言》，如果您需要的话，写信给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